批美国军事援助抵达基辅，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可能入侵。1月30日起，美国禁飞44班中国航司赴华航班。拜登总统执政进入第二年，内政外交重点如何排序？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将从1月30号起暂停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来回应中国以担心疫情为由禁飞美国的航班。另外，拜登总统执政进入第二年，内政外交多个方面，他的重点要如何排序？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造成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拜登总统重申，俄罗斯如果进犯乌克兰将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除了持续外交途径的努力，也已经增强乌克兰的军力。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天与国安团队在大卫营召开的国安会议来商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禁闭行动。拜登总统重申，如果俄罗斯进犯乌克兰，那么将会面临来自美国以及盟友迅速而且严厉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上说，美国与俄罗斯进行外交协商，同时也双管齐下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以及对俄罗斯的吓阻能力。他表示，拜登政府给俄罗斯的军事援助比往年都要来得多，而且也正在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的代理人进行打击以及制裁。英国情报部门星期六表示，俄罗斯正在试图扶植一个亲莫斯科的政权来取代当今乌克兰政府，并且署意前乌克兰国会议员穆拉耶夫。星期天俄罗斯外交部否认，而穆拉耶夫也对美联社否认亲俄的立场。布林肯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媒体节目上说，只要俄罗斯有任何新的行动，包括军队前进乌克兰或使用网络攻击或者综合性的攻击行为，美国以及欧洲都会祭出迅速严厉而且联合的回应。布林肯星期六说，他已经授权波罗的海的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向乌克兰提供美国制造的反坦克导弹以及防空导弹。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星期六宣布，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价值2亿美元的军援物资当中的第一批已经在星期六抵达了基辅。而华盛顿在去年12月批准这2项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项目。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一份的军援包括一批小型的武器以及弹药、加密无线电设备、医疗设备以及各种零组件。此外，还有一些杀伤性的武器，包括反标、反坦克导弹以及反装甲炮，还有重机枪等等。美国大使馆在官方脸书上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将会继续提供此类的援助，支持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为捍卫乌克兰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而做出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的报道。
美国将从1月30号起暂停4家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这是对中国政府以担心新冠疫情为由而决定暂停一些美国航班的决定而做出的回应。这项措施将一直持续到3月29号。这项决定将影响厦门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从12月31日起，中国当局暂停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20个航班、美国航空公司的10个航班以及达美航空公司的14个航班。在此之前，一些乘客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丹·沙利文日前提出法案，将对中国军事入侵台湾采取后果严重的全面经济和金融制裁。 本月21日推出的名为2022年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要求将在人民解放军或其代理人启动对台湾的军事侵略时，采取后果严重及全面性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成员及产业界的制裁，以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投资于任何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中国实体。法案也将禁止进口包括开采、制造、全部及部分在中国生产的特定产品。沙利文说，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也将呼应参议院的版本，在众议院提出相应的法案。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进行首次正式会谈，讨论了对中国越来越强势的军力的关切。岸田文雄说，双方在会谈中用了相当的时间讨论围绕中国的议题，包括对中国加紧威胁台湾的共同关切。拜登和岸田文雄还讨论了香港和新疆的局势。拜登一再批评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并在新疆压制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谈到了加强两国经济联系的机会，并发起了聚焦经济议题的2+2对话，进一步加强在贸易议题上的合作。拜登接受了岸田文雄发出的在今年春天正式访问日本并参加四方对话高峰会的邀请，峰会包括美、日、澳、印四国领导人。拜登政府星期五宣布改变政策，以吸引专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也就是 STEM 专业的国际学生，这是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据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在 STEM 领域的访问学生完成最长达36个月的学术培训。此外，还将有一个把这些学生与美国企业联系起来的新倡议。国土安全部将在一个项目中增加22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云计算、数据可视化和数据科学。该项目允许美国大学的国际毕业生在美国国内雇主那里进行3年额外的培训。该项目在2020财年吸引了约5.8万份申请。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执政进入第二年，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在推动疫情纾困、普及新冠疫苗方面一度取得了重大进展，创造的就业岗位创下历史单年最高，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但是与此同时，通胀水平高企，重建美好法案也前途未卜，拜登的民调支持率不见起色，中期选举又迫在眉睫。在执政的第二年里，拜登总统要如何吸取经验，调整执政重点？今天我们邀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好。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呢，我们跟两位也是分别的讨论过这个拜登政府的政策啊。我们回忆到这个拜登他一年前入主白宫的时候就曾经承诺说要解决新冠疫情的问题，要重振美国的经济，并且要使美国再度团结起来。那我想首先请问王教授，您认为拜登总统他在内政方面，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怎么样，以及接下来他最急需处理的议题都有哪些？
是的，我想这一年来的话，拜登总统他的内政主要是可以看作是疫情跟经济的一个拔河。那么疫情的话，他当初当选的时候曾经是就说这个批评他的前任政府，这疫情做的话做得很不好。他刚开始的时候加强了这方面的注意，所以也不错。但是问题是现在疫情眼看就要进入第三年。美国的这个疫情的做法的话，在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疾管局它的摇摆不定的一个这个的劝告，然后我想在美国社会的话，就像有一些环节，比如说像测试不足等等，那足以就是说让一般的美国老百姓感觉到这个疫情未免实在太长了一点，所以整个社会的话有一个非常疲累的一个感觉。那么拜登政府他显然已经就说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再怎么样下去的话，经济不能够不恢复，因为最后的话如果内政要起来的话一定要靠经济， 所以现在美国的政策呢，基本上已经从这个 mitigation 啊，就减弱它的一个效果，改成说跟这个病毒在共存。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经济要想办法把它复苏，教育呢要把它给正常化等等。我觉得这个的话才是这个拜登总统他第二年的一个主要的方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他的第一年的这个执政，可以说减少了美国人可以就有可能是更糟的一个遭遇，但是对于未来的前景怎么样的话，并不是很清楚。
是，那翁教授您怎么看拜登总统执政的前景？他急需处理的问题怎么排序？
是，确实是如此的。就如同刚刚王教授所说的，大家对于拜登总统上任的时候高度的期待，因为跟前朝相比，特朗普总统时代呢，感觉起来认为人定胜天，大概可以处理疫情的问题。可是后来发现病毒并没有那么好的操控。结果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确实一度因为这个疫情疫苗施打率的这个提升，让美国好像疫情确诊的人数有下降，大家又恢复了信心。可是很不巧的，病毒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当 Delta 病毒再起的时候呢，大家又越来越觉得好像疫情并不容易控制。那拜登总统也赶快的转向，把重点放在经济如何重启。可是在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不管是疫情还是经济，因为它有联动的关系，所以拜登总统其实没有办法用政府的力量完全的来掌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尤其在今年开春之后呢，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开始在去年下半年之后呢，就开始在推动一些民主价值的议题，包括了投票权的法案等等，重建美好法案都开始希望可以推动，让人民有感的觉得说总统有在做事情。所以接下来拜登总统在接下来第二年或接下来未来的执政要排序的，恐怕可能会把疫情跟经济呢稍微的放在旁边，因为能够控制的部分是有限的，可能要更加着重是不是能够首先凝聚民主党的支持，因为他现在的支持度很弱，所以首先是不是能够凝聚民主党的支持，在所谓的投票权法案或者甚至未来的堕胎法案以及比较民主党支持的法案上面，种族议题呢要强化一些，那对于拜登的巩固政权是有帮助的。那其中选举现在快到了，看起来民主党并不乐观，所以我们说拜登总统刚刚开始上任的时候说的全民总统，可能现在要先做民主党的总统了。
是，没错。翁教授，您提到这个中期选举议题，我们稍后还会再继续的更加具体的讨论。那么刚才您也提到这个拜登总统他需要让民众有感，那么现在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美国民众最有感的就是现在这个面临一个物价上涨的这样一个压力，那就是通胀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一年里呢，现在美国的失业率是 3.9%， 在过去一年里是创下这个单年的最大的一个降幅。但是同时我们看到面对这个通胀的压力啊，12月份的 CPI 涨幅是7%，是40年的最高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拜登总统他就在上周的这个记者会上，他把这个通胀的压力是归咎于供应链受阻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呢，共和党就出来反对，那一直以来就说拜登你是本来2021年可能是经济非常好的一年，但是你已经搞砸了，是因为你的经济政策，是因为你的这个规模过于庞大的这个经济纾困法案。您怎么看，翁教授？接下来拜登政府他有没有合理的这个解读通胀的压力？接下来他要采取的措施来应对通胀的措施是否足够？
是，如同卡拉你刚刚说到的，其实通货膨胀的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当然是全球供应链出现的状况，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如果是这个主要是这个原因的话，恐怕拜登总统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是因为经济，刚刚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纾困方案给的太多，给钱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又再给了第二次的这个纾困支票$1400。如果是这个部分呢，拜登总统可以做的就是在货币政策相对应的来做调整，譬如说升息，这件事情会造成就是说整个需求面会降低，有可能可以压制通膨，可是它也有负面的效果，譬如说好不容易救起来的失业率可能就会出现了影响。拜登总统现在可以做的，我们刚刚说的希望民众有感，要有感的，如果说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个部分尽可能的维持不要再恶化，那么拜登总统希望有人民有感的可能就是他的重建美好法案当中有部分的项目必须要通过，因为这些部分的项目跟民众的生活是有关的，教育或者是所谓的育儿津贴的补助以及未来的这个健保的补助呢，这是在重建美好法案当中有提到的，也是跟民生经济有关，所以拜登总统可能在这个部分要再更加的琢磨一些，相对于之前我们刚刚说的跟疫情相关它控制度有限的情况之下，也许拜登要透过立法，透过这个政治力量让民众觉得这个总统确实还是有两把刷子，否则他的支持度很难提升。
是王教授提到的这个重建美好法案。王教授，我记得咱们上一次在这个节目中也是谈到了这个法案，那么当时我就问您说接下来这个法案会如何走向，因为这个因为曼青的一票受阻之后呢，这个法案是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那当时您就预计说这个法案有可能会被拆分，现在看来果然可能就是要这样，就按拜登总统他自己说的，就是能争取到多少我们就拿多少。那您认为接下来如果要真是这样拆分的话，拜登总统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就比如说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会如何的反应，共和党会如何的反应？
是的，首先我们回到2020年这总统大选结果之后，民主党不但拿了这个行政当局，而且拿了立法当局的这个两个议院啊，这个是并不常见的现象。所以虽然说一开始拜登总统他讲说他要做全民的总统，但事实上在民主党的这个内部呢，那个时候大家唯一的共同公约数的话，就是要击败这个川普。那事实上从第一天开始，这个进步派就是左派跟这个温和派就中间派的话，他的这个差异就很大。那么这个进步派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天赐良机，所以要推动一些就是说比较有野心然后比较有建树的这个社会法案，那么被视为说是从这个小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一个法案。可是这个金额实在是太庞大，所以这个曼青参议员还有亚利桑那州这位这个议员的话，他们始终就是不愿意加入。那么现在的话势必要拆开来做，拆开来做的话，我觉得是不但是向这个一个政治的现实做一个妥协，但是也是呢，因为其中选举快到了，那么拜登总统认为说必须要有一些在立法上的一些建树，可以他自己的话可以说向选民交代，然后也可以让他同党的很多的要面临这个改选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甚至于州长的话，可以向选民去诉说。因为我想这个有一些的这个立法上的这胜利的话，总比说是全盘皆输要好。如果说在某一些法案上他能够得到这个曼青跟这个Simmons 他的这个同意，然后能够共和党能够买单的话，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拜登总统他可能过去花了太多的时间，他强调他是做了30几年的参议员，所以每天都跟他这些参议员在一起，在那边政党协商干嘛，然后希望能够说服曼青，现在不要了，第二年他应该改过来，就是说他就是做总统，然后参议员就让他们去做参议员，然后总统的话要有给一个全民一个愿景，如果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需要用一些这行政的命令来达到他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这样的话他去推动他的政策的话会比较有大开大合的感觉。
是，我觉得王教授您提到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拜登他到底作为一个总统他到底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在他上任初期他就说我在参议院的这个经历丰富，我是可以弥合这个党派的分歧，我会以和之前的总统都不一样的方式来和国会来进行合作。那我想请问翁教授，您认为拜登在这一点他做得怎么样？
是，其实就正如王教授所说到的，拜登总统他一直非常强调他的从政经验，尤其在国会当中好像运筹帷幄，跟大家关系都很好，可是恰恰是作为总统来说可能是一个大的缺点，因为作为领导人你要下决断，你要下决心，有的时候你不能顾及到大家的30年的交情，你必须要告诉大家怎么做怎么走，你尤其是行政权的领导人呢，当你开始出现跟大家协调，然后协调的结果并没有达成让大家满意的结果，展现出来在民众面前展现的就会变成是原来总统搞不定这些国会的议员哦，这样子相对来说会让总统的这个职位呢，他的声望反而是下挫的。这不只是对于美国的内政来说，对于外交同样也有同样的效果。外国势力、外国的任何的国家，如果是稍微的可能对美国不满，看到美国总统在国内的国会议员们都搞不定，相对来说大家可以想象外国会不会尊重美国的总统，这一点也是他传递出来的讯号，可能要做调整的部分。
是，那翁教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因为在上周的这个记者会上呢，拜登总统被问到说他认为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内部的分歧或者是分裂有没有出现缓解的这样一个迹象，那拜登总统的回答是有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这个可以继续的再弥合这个分裂，那您认为美国内部的分裂有没有弥合？
我个人觉得美国内部的分裂并没有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有一个明显的调和哦，相对来说，甚至我们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更加的分裂。原因是因为现在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可能在算计上面觉得民主党在目前为止的这个国会的领先的席次也并不是太多，所以共和党现在伺机而动，再加上整个拜登政府的民调是往下掉的，所以共和党更不愿意配合了。过去一年如果大家觉得有互相的拉扯，接下来尤其在2022年的其中选举之后，恐怕拜登政府会遇到的挑战更多，因为目前看起来民主党要能够继续维持两院的主导权难度非常高。所以拜登，我们刚刚说了，拜登上台的时候强调的是要希望能够做全民总统，当时他就是觉得他自己的这个跟大家的交情可以做到，可是现在很显然的他的心态要调整，国会的心态也要调整，尤其是国会的民主党的议员可能要思考的是，想要让民主党更加的站稳脚步，首先可能党内的和谐跟团结是很重要的。
是，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拜登他在记者会上也是批评共和党，说共和党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和他作对，您认为拜登这样的批评是否合理？
反对党他们的职责当然就是站在这个监督跟反对的这个地位，这个倒无可厚非。但是就是说共和党呢，目前为止的话，他们针对这个民主党里面，我刚刚讲过那个进步派跟这个温和派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歧呢，他们共和党的脚步站得非常稳，就是这个 Mitch McConnell 少数党领袖讲好，就是说我们50票，一票都不能少，就到目前为止确实是如此。那么这也显现说，如果说在未来的时间，如果拜登总统他要立法上要有些建树的话，必须要能够说服党内的就比较激进派的一些人，就是说找一些政治上来讲是比较有可能会过关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呢，那个共和党他们也可能会买单的一些议案来推动。这样的话，还也要去很诚实的，就是说来这个跟应对这个曼青参议员，他这个对于这很金额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支出的这些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两党要合作的话还是有可能，但是他看他怎么样抚平这个党内的激进派的做那个他们的要求。
是，王教授，但是我们展望今年接下来11月8号的中期选举，留给拜登总统表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他的这个执政表现您认为现在来看能否为民主党来加分？他还能继续做些什么来帮助民主党保住在国会的优势？
是的，根据这个历史来看的话，执政的党在其中选举，特别是在众议院，通常都要丧失个20-30席，所以我们的估计的话是，民主党他可能会失去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多数。那么现在在参议院里面的话是50-50，如果有任何一席少的话，民主党可能本来在两院都是占多数，可能就要变少数。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拜登总统对于说要在立法上有一些这个胜利的话，感到有一些焦急感啊。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重建美好法案里面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然后前一阵子通过这个基本设施这些法案，我觉得这些的话对一般的美国老百姓来讲的话都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是拜登总统可能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刚您提到通货膨胀40年来最高，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拜登政府对于这个问题，就是民众一般都能够切身感觉到问题的话，没有好好的去加以叙述，也没有好好的就是说加以化解。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因为到最后的话，选举还是看这个所谓的经济的荷包。那如果说你给我这些这种什么 stimulus check 虽然多了，可是百物齐涨，到最后我的购买力还是降低了，所以投票的时候就不一定了。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认可率到目前为止的话是40%左右，如果说没有起色的话，到11月份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王教授，您刚才说的，现在只有43%的民众是对拜登的表现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并且同时是有52%的民众是对他的表现持一个否定的态度。那么，这个他的民意支持的分水岭其实是出现在去年的8月份，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去年的8月份，拜登持否定态度的人数是首次超过了持肯定态度的人数。那么，汪教授，您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领导一个领导人的决断力啊。那接下来我想提到这个外交问题的时候，我想请问您，您认为拜登总统他在外交方面的决断力怎么样？因为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从阿富汗撤军是带来了一些混乱的局面，让盟友非常的这个惊讶。那同时呢，现在这个面对乌克兰危机，拜登总统也是已经向普京喊话说，如果进犯乌克兰，你将面临一个严重的后果。但现在看来，好像至少到目前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起色。翁教授，您怎么看拜登总统的这个外交政策？
是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说外交政策大概最大的分水岭，或者我们未来从历史上回顾，可能拜登总统任期呢，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八月份的阿富汗撤军这个决定之后，之前大概还算是顺风顺水，之后大概就出现了一个完全的翻转。翻转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大家对他的期待很高，觉得拜登手上很多的筹码，而且他也非常的了解国际局势，可是瞬间发现原来这些筹码或者他的算计呢，基本上都是在过去这个国会议员的角度，或者是所谓的幕僚的角度、副手的角度来做盘算，而不是作为领导人的角度来做盘算。我们刚刚说的领导的决断力是非常重要的。当阿富汗撤军做出决断之后，大家就会重新思考，原来拜登的团队过去全部是幕僚出身，在做出主要决断的时候呢，感觉起来在呈现的力量是不足的。阿富汗的事件到现在的乌克兰事件，我们听到了拜登的团队给了非常多所谓的措辞强硬的制裁，可是在行动上面，阿富汗的撤军是展现在全世界的眼前哦，包括了美军仓皇的离开，包括了人员的死伤，这些都在所有的媒体镜头前面呢，大幅的打击了美国的拜登总统的声望，也让美国的信心受到了伤害。这一点呢，就是造成拜登总统从整个声望分水岭哦。过去可能美国民众对于外交政策不太关注，可是现在的科技、现在的媒体，再加上拜登总统自己上任的时候，包括布林肯在就职演说都在强调说，未来美国在他的任内，美国民众会更加的看到美国在外交上面的表现，他是信心满满的。可是半年之后，在阿富汗事件之后呢，让美国民众感觉到美国在外交上面影响力好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个对拜登来说呢是打击非常大。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恐怕拜登要拿出更多的行动，少说多做，可能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跟方向。目前为止所有的盟友看到的是说很多，不管是经济制裁，不管是援助，可是能够真的让大家感受到的帮助，盟友感受到的帮助是相对来少的，来说是少的，这是拜登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当时拜登总统他在这个外交方面的一个承诺，就是说要让盟友知道这个美国回来了。那接下来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您认为拜登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说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他的对华政策，他有没有能够有效来缓解这个台海方面的局势？
所谓美国回来的话，其实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他标榜他跟他前任的做法不一样。美国的话是重新塑建这个跟盟友之间的价值的联盟等等。另外一个话就是说，他也因为美国的国力，严格讲起来，美国国力已经降低很多，而且形象的话也受损，所以他不得不要这个要请这个盟友来帮忙。至于台海事情的话，我觉得他基本上目前为止还是肖邦曹随，但是他成功的让美日、美韩、美欧等等都公开的说明说，台海的事件的话，其实是对国际稳定很重要。那我觉得这个拜登总统他在这一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对他对中国会软弱的这样的一个怀疑，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他的对华政策还好。
好的，翁教授您怎么看？还有30秒的时间。
是，事实上美中关系未来可能要朝向的比较更谨慎的策略，尤其是在过去拜登总统上台之后一直在强调把这个层次拉高到价值之战，所谓的民主对上专制，可是现在发现的务实的情况来说，确实美国的国力受到了一些限制，现在拜登政府可能要多依赖所谓的他的财经团队而不是外交团队来主导未来的美中的竞争关系，拉回到制度面的竞争，而把民主价值之争的部分呢可能稍微的减少一点哦，恐怕是未来美中关系能不能回到常轨，或者是能不能回到竞争，甚至让美国占上风的一个关键。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卫正教授，感谢翁履中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